今天的信息分享之先，让我们一同的来低头，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主你献上一切的感谢和赞美，感谢主在这个分别为圣的主日啊，众弟兄姐妹一起的聚集在这里，同心合意的来敬拜你。主啊，求主你今天真的是透过主你自己的话语啊，亲自的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说话，也透过主你的话语，让我们更加的明白和体贴主你的心意，将主你的话语能够活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以上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月我们开始了提摩太前书的这个讲道系列。那么提摩太前书大家都知道，它是保罗写给他亲爱的属灵儿子提摩太的一封书信。那么提摩太当时他所服侍的教会呢，是以弗所那间教会。在当时以弗所这个城市是一个完全充满着异教文化的城市，在整个以弗所的城市当中，然后他们都在拜一个女神叫雅迪米女神，并且在当时以弗所那个教会当中也出现了异端假教师的出现。那么保罗呢，写这封信给提摩太是为了想要鼓励和教导提摩太在这一些的境况之下如何带领一间神的教会，并且如何的去解决当时在以弗所教会所出现的这一些问题。因此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第十八节，保罗对提摩太说，我儿提摩太啊，我依照从前有关你的预言把这命令托付给你，好使你借此打美好的仗。保罗说这是一个命令，保罗给提摩太的预言是一个命令，叫提摩太去做什么呢？叫他去打仗，为真理真道打美好的仗。原来传讲福音这件事情是属灵的征战。紧接着我们来到了今天的经文，就是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也是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经文。在第二章开始呢，保罗是在教导教会在公开聚会的时候，就是当我们众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属神的教会，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看到今天第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说，我劝你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祷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我们看到保罗特别的在信中来提醒提摩太，也是在提醒今天的我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代祷是首要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今天来到神的家中，我们每一周我们来到教会与弟兄姐妹一起的崇拜然后敬拜神，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被称为是神的孩子，是神所爱的孩子。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是被称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对吗？我们因信被神称为义了。当我们说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这个义不仅仅是说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身份，这个因信称义的义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有很多人都觉得说，今天我信了主了，我来到教会，我拿到了一张可以去往天堂的门票了，那么我已经拿到了这个门票了，所以我要不要继续聚会？我要不要每一天祷告？我要不要过圣洁的生活？我要不要跟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这些不重要了，因为这个门票我已经拿到了。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受洗归主，不是仅仅只是为了拿到一个上天堂的门票，对吗？就好比说今天我有一张可以去迪士尼游乐园玩的门票，这张门票你可以去迪士尼，你任意的玩任意的吃都可以啊！你终于拿到了这个门票，你进入到了迪士尼的大门，你说耶，我太开心了，我进来了，然后你就在那个迪士尼里面的一个长椅上一直坐着， 然后一会儿看看手表，一会儿看看手表，然后等到晚上9点10点钟烟花也放完了，然后你就拿着那个门票就回家了。有这样的人吗？那个门票是你可以玩所有的项目，你是可以吃所有的食物，你会不会就一直只是在那个长椅上坐着什么都不玩？拿到一个门票你就说耶，我进来了，这就够了吗？应该不会是这样的吧。因信称义的身份也是一样的，今天当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我们有了这个身份之后，不仅仅说我们拿到了一个可以通往天堂的门票，而是我们需要天天的活在神的面前，享受神的每一个恩典，来支取上帝对我们每一个的应许。如果我们没有，我们就等于说是我进入了迪士尼乐园，可是我什么都没有玩到啊。那个过山车是可以玩的啊，那个云霄飞车是可以玩的。成为基督徒也是一样的啊，今天我需要读经读神的话啊，我今天我们需要祷告啊啊，我是真的可以经历到什么是真的从神来的平安跟喜乐啊。是的，进入神的家也是一样的，就是要天天与神建立那真实的关系，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是神为我们格外预备的恩典。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提摩太前书2章1节，保罗劝提摩太说，我们在公开聚会的时候，就像今天我们的主日聚会，我们聚集的时候，他提醒我们说，有一个首要，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祷告与神建立关系，与神连结。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说，我们要为谁祷告呢？第一节说，我们要为万民恳求祷告代祷祝谢。我们不仅仅说今天我们的祷告是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我们是要为万人来祷告。这个万人，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提出了非常多次，保罗在反复地提醒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不要忽视，不要逃避，避开任何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人来 为他祷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需要神，需要神的救恩。今天无论是地位很高的人，或者是地位卑微的人，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敌人，我们都需要来为他来祷告。保罗在第二节在这里也特别的提出了，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为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君王和一切在位的这些领袖来祷告。无论这些领袖他们做的有多好，或者是有多不好，我们都需要来为他们来祷告。无论今天这些领袖他们做的是否是公正的事情，还是是否处理事情有智慧，我们都需要来为他们祷告。君王是有权力的，君王是有极大影响力的。我们看在几千年前，当保罗在写这封信嘱咐教会的信徒要为君王祷告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正是尼禄皇帝在统治罗马的时候，那时候刚刚发生了那个统治者尼禄他焚烧毁坏了罗马，并且他嫁祸于基督徒，那是一场对基督徒非常大的逼迫，信徒在尼禄的手中吃尽了苦头。但是保罗在这里他说，他不要教会的信徒心怀不平，也不要信徒存仇恨的心，只需要信徒们为当权的 在位者祷告。也正是因为早期的这些基督徒有了非常美好的见证，他们没有去造反，没有去推翻政权，以至于后来教会反得到了罗马皇帝的信任。有一位殉道者尤斯丁说过，我们只敬拜上帝，除此之外我们十分愿意尊敬皇帝，承认君王与在位者的权利，也要为他们祈祷， 使他们能用君王的权力来认识真正的智慧。保罗在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请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为君王，为一切在位的来祷告，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一点可能是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常常忘记或者忽略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是需要祷告来跟神建立关系。保罗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同心合意的为政府、为君王、为一切在位的，我们也需要为万民祷告，为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来祷告，为那些还没有来到教会认识神的亲朋好友、同事、同学，希望他们有一天真的能够来到教会认识神，为他们来祷告，真的认识这个独一的真神，认识这位救主。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为他们祷告呢？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紧接着看着保罗在第三节的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首先神说这是好的，这是在神，在我们救主面前，这是一个蒙神悦纳的事情，就是我们为万民的祷告。其次，我们为万民祷告是因为这是神的心意，因为神希望万民都能够得救，能够来认识明白真理跟真道。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啊，他愿全人类都能够得救，不仅仅是说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众弟兄姐妹或者是线上的弟兄姐妹，而是万民，是所有人。神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得救，来明白真理跟真道。那么真理跟真道是什么呢？保罗紧接着在第五节和第六节清楚地说道，第五节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只有一位中保，只有一个中间人，我们只能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到上帝那里，没有其他别的途径了。这是我们信仰非常强调的，不能说今天我们做了基督徒，然后回过头来，我星期一去拜拜关公，星期二我去拜拜土地公，星期三我去拜拜财神爷，然后星期四星期五，然后等到星期天我再来到教会去敬拜上帝。不是的，只有一位中保，只有一位救主，这就是福音。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跟生命，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耶稣说，我就是，没有其他别的方式了。耶稣基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顺服，为了我们所有的罪人取得了饶恕。也就是说，其实罪人得罪神的是我们，本来要被定罪的是我们，我们才是那个做错事情要被定罪要被挨打的。但是耶稣基督出来说，我来替你们挨打，为你们承担，因为你们没有办法承担你们所做的错，由我来为你们承担你们所犯的错。我们忽然之间，我们从罪人，我们从那个被告的身份当中解除了，因为耶稣基督做了赎价，代替了我们，为我们承担了，这才使我们能够有机会跟神和好，能够帮助我们在神的眼中得到那个称义的身份。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你相信就可以得到的身份。我们愿不愿意有一位耶稣来成为一个为我们承担罪恶的那一个？你愿意接受吗？我们说我们愿意，我们愿意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代替我们承担罪恶。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 是让主代替我们承担了我们本来承担不了的，才能够使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好。我们人因为犯罪导致了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疏离了，对吗？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我们与神的关系就开始改变了。哥林多后书5:19，神说，神在耶稣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的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跟神和好，我们跟神和好了，我们是可以直接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寻求神的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断气的那一刻，敬拜神的圣殿至圣所会幕的幔子裂开了两半，人与神之间不再有隔阂，人与神可以直接的建立关系，这是在耶稣基督里直接做成的。弟兄姐妹，我们受洗归主后，我们有没有觉得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一点点阻拦都没有了？是畅通的吗？不论我们现在的生命，我们自己感觉是怎么样的，我们只要在耶稣基督里，就是恢复和好的关系。我们只要是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的宝血就遮盖了我们一切的罪与不义。我们只要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被称为是他所爱的孩子。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被称为是神的儿女，那个关系改变了，完全改变了。感谢神，我们国语堂在上个月有5位的弟兄姐妹受洗归主。我们每一次在受洗典礼之后呢，我们都有新仆分享会，然后弟兄姐妹受洗的弟兄姐妹会分享他们自己受洗的见证。在每一个归主的见证里，都是那一个又一个如何被神拯救的生命的故事。在那一个又一个的见证里面，都是在见证着上帝是如何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工作的，如何使我们翻转的。每次听到这些见证的时候，我都很被提醒，都在提醒我，今天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聚集在这里，在提醒着我们，我们要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来认识独一的真神，我们要一起的来经历神。我们都是那一个又一个曾经失丧的羊，被神亲自的寻回。在这个过程的背后，又是有多少的弟兄姐妹，有多少的家人朋友为我们彻夜的祷告。愿我们也能够成为这个祝福的管道，为万人祷告，为羊圈外面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羊群来祷告，能够使更多的人回到神的家中来认识神，这是神的心意。只有一位耶稣基督能够使我们得救，只有耶稣基督能够使我们从死亡、从罪的捆绑中拯救出来，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使我们与神和好。那我们应该如何的为万民来祷告呢？我们应该如何的去祷告呢？首先我们代祷，我们为弟兄姐妹代祷的时候，不是在有口无心的跟神去报告，而是我们要凭着信心为万民祷告。在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17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摩西他为以色列军队的祷告。出埃及记第17:8-16，我们在那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当约书亚他率领着以色列的精兵在山的下面勇敢地跟敌人亚玛利人打仗的时候，在那个山顶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事情在进行着。这件事情在山顶上面 发生着，可能山下面的敌人或者是以色列军队他们不知道，但是山顶上面的这件事情，它是决定着山下面这个征战胜败的关键，那就是摩西的祷告。我们看到摩西他手里拿着杖向天举手祷告，那是出于信心带着权柄的祷告，是决定那场征战胜败的祷告。当约书亚在山下征战的时候，摩西在山上为他们祷告。我们看到经文说，摩西什么时候把手举起来的时候，拿着杖的手举起来的时候，以色列就得胜了。什么时候摩西他把手垂下来，对面的敌人亚玛利人得胜。摩西几时举起手来，约书亚就得胜。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什么时候不祷告了，也有事情发生，就是敌人亚玛利人的得胜。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祷告就是在征战啊！祷告一定有事情发生，不祷告也有事情发生。当我们真的是凭着信心祷告，是神在与我们一同的征战，我们就不会把祷告当做一个硬性的要求，而是一个自然的事情。真的就像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保罗所说的，他说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无疑惑，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其次，我们为万民祷告，是因为我们真的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神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我们真的要带着爱，真的用心去感受对方的需要，迫切地为我们众弟兄姐妹来祷告。祷告的服事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是随时都可以做的，任何时候都可以做的。常常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做父母做爸爸妈妈的说，哎呀，我现在有难处，我的孩子现在到了青春期了，很叛逆，然后与孩子不知道如何的建立这些亲密的关系，就很无助，每次跟孩子交流的时候他们就什么都不听，然后很烦躁很叛逆，然后带他们去查经或者是青年团契又不敢逼他们去，就有的时候很无能为力。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难道我们就这样放弃吗？难道我们就那样的凭着孩子就堕落吗？就被那些网络的游戏等等所捆绑吗？被这些仇敌借着世界上各样的诱惑来引诱他们吗？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做父母至少可以做的？那就是我们为他们的祷告。如果我们真相信祷告可以给我们的孩子带来祝福，知道我的祷告可以给我的孩子带来保护，知道我的祷告可以在那我看不见无能为力的地方，神会亲自来做那奇妙的工作，弟兄姐妹，我们就不会不祷告。就像摩西在山上，他在山上，他80多岁，他很累啊，他举着那个杖，他根本就举不动了。可是他发现他什么时候那个手一垂下来，底下他所爱的那个以色列百姓就会被杀。摩西他爱他的百姓啊，这个爱让他的心中产生了一个负担，极重的负担。他说即使我累死了我都要把那个杖举起来。这让我们看见祷告有多么的重要，我们不祷告我们是得罪神，我们不祷告我们也对不起我们亲爱的家人，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最爱的人。在今天经文的最后，保罗说在2章7节，他说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傅的，要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我们清楚地看到提摩太前书二章给我们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要为万民祷告，我们要为万民得救来祈求，我 们特别的也要为君王在位的来祷告，因为神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只有一位上帝，只有一位中保，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拯救我们，保证我们能够得救，好不好？我鼓励弟兄姐妹，使我们每一个弟兄 每一个肢体都能够成为那个有属灵影响力的人，以祷告来打那美好的仗，让我们能够一起的来同心合意的为周围还没有信主的同事、家人、同学来祷告。如果你此时你心里头真的你想起了谁，那么也请大家在接下来的一周为你现在所想到的这个人来祷告。这是一个相爱的实际，这是蒙神悦纳的。让我们一同的来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保罗在面对以弗所教会出现的这些异端冲击的时候，保罗挑战提摩太要按照你所喜悦的真理来建造教会有根有基。主啊，在我们的世代当中，我们也会面临着许许多多这个世界的诱惑，冲击着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对真理的渴慕。主啊，我们也为着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朋友们来祷告，求主你亲自的做那奇妙的工，打开他们的心，求圣灵亲自的在他们心里做那感动和开启的工作，使他们对真理有渴慕的心越来的越认识你，因为只有你才是独一的真神，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救。以上是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